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工党领导人司纪贤将会出任英国首相。美国政府总统拜登同贺锦丽在7月4号主持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香港法院听取47人颠覆政权案的减刑请求，黄之锋律师称他未参与组织或协助初选。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马来西亚华裔导演张吉安分享他拍摄513事件的经历。他说他要拍摄这套电影，就是希望观众知道马来西亚在55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个杀戮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议题被提起，哪怕只是被提起，或者是被人家写的文章里面外国人，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议题它就不会消失。我们很怕这个议题。
他说所以他觉得当一个议题被提起，哪怕只是被提起或者是被人写文章，外国人我们觉得这个议题它就不会消失。我们很怕这个议题它从此就慢慢被淡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即将成为英国下届首相的工党领导人司纪贤誓言为英国带来变革。工党在星期五的议会选举当中大获全胜，结束了14年来动荡不安的保守党政府。英国中左翼的反对党工党预计在议会的650个席位当中赢得绝大多数的席位。现任首相辛伟成所领导的保守党准备迎来该党悠久历史以来最差的表现。选民因为生活成本的危机、公共服务不善以及一系列的丑闻，在这次选举当中作出了选择。司纪贤在胜选演说当中表示，改变现实是开始。他说我们讲过要结束混乱，我们会的，我们讲过要翻开新的一页，现时我们已经做到了。今日我们开启了下一章开始变革的工作，开始国家复兴的使命，开始重建我们的国家。在还有10多个选区结果未有出炉之下，工党获得到410个席位，保守党获得117个席位，中间派自由民主党则是赢得70个席位，这个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表现。大约有250名保守党议员在这场惨败当中黯然下台，其中包括创纪录的多名高级部长以及前首相卓维斯。辛伟成交中的时候承认败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主持独立日庆祝活动，副总统贺锦丽亦都有出席了庆祝活动。
Happy Independence Day! We gotta do what our founders did.
拜登总统表示独立日快乐，我们要好像我们的建国先辈那样，向世界展示我们是一个有尊严、有荣誉、彼此奉献的国家，这个是我们认真的。各位，这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一切都是为了自由，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是哪一个，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好像我们这样存在。而副总统贺锦丽则是表示祝大家独立日快乐。今日当我们庆祝自由，当我们庆祝美国的前景的时候，我们亦都庆祝，并且向我们的军人、退伍军人以及军人的家属表示感谢。7月4号的独立日标志着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美国各地都庆祝独立日，大小城镇都会燃放烟花。香港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的律师星期五表示，黄之锋在香港47人颠覆政权案当中被归类为是积极参与者，他敦促法院对黄之锋的认罪而从轻量刑。27岁的黄之锋出庭的时候身穿着着灰色毛衣以及是海军蓝色的衬衫，坐在被告席的一角有3名狱警将他和其他的被告隔开。在听审会开始之前，他向朋友以及支持者点头挥手。 黄之锋是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参与者之一，这场不具法律约束力的选举旨在是选出当年9月立法会选举的泛民主派代表，并且是争取在立法会选举取得过半议席以否决政府的财政预算案的主张，包括黄之锋在内的53人在2021年遭香港警方逮捕，其中47人根据北京所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黄之锋的代表大律师李国威对法庭表示，虽然他的当事人在本案当中应被视为是积极参与者，但是他没有参与组织或者是协助初选。台湾政府星期五表示，连日来附近的中国军事活动再次增加，过去不到一日半的时间里面，经获中国解放军62架次的战机出海活动，配合他们的军舰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正值是台湾渔船这个星期遭到中国海警登检扣押的时候，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呼吁北京在这个时候不要加剧紧张局势。一艘在金门外海作业的台湾渔船在7月2号被中国海警扣查，这宗的最新事件亦都为台海两岸近年来持续恶化的关系增添更多的紧张。台湾国家安全局坦言，该案例是较为不寻常，将分析北京是否旨在展现他们对台海管辖权或者是藉此进行认知作战。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星期五的上午六点，在过去24小时之内，总共发现是36架次以及是中国军机和6艘次的中国海军舰艇在台湾周边活动。中国国防部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请求。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合作高级研究员弗拉纳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在印太安全当中并不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北约和盟国正在是认识到目前有更多的必要来该盖地区采取有限的步骤。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的弗拉纳根表示，采取有限的步骤包括在与太空利益有关的领域为反对俄罗斯和中国而合作，以及是为反击虚假信息而合作等等，对北约来讲是具有可行性，而且不会承受不到。弗拉纳根提到，由于日本和俄罗斯在千岛群岛存在着领土争端，日本非常渴望北约在印太地区增加活动。
Australia, New Zealand.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弗拉纳根表示，澳洲、新西兰、日本和南韩都非常之有兴趣加深同北约的联系。这个不单止体现于军事关系的加强，而且仲包括其他方面的合作。中国的人权纪录星期四在联合国遭到部分国家以及组织的严厉批评，而另外一些则是对北京加大赞扬。外交官以及系活动人士曾经描述，在一月份对中国人权纪录例行审查之后，中国在一次简短的会议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游说以及是施压，要求通过一份报告。所有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必须要每4-5年接受一次普遍定期审议，随后通过一份关于该个国家愿意接受的建议的报告。在一月份为期半日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批评国家是强调了中国对公民自由的打压，以及是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以压制民主抗议活动之后的意义。他们还对中国抹杀西藏文化以及宗教特征的行为，以及是在新疆的镇压表示担忧。北京被指控在新疆监禁了100多万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各国向中国提出了428项的建议，包括严厉谴责，但是亦都包括伊朗提出的继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等等的建议。
We a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PRC has refused to take action and make consistent call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美国大使米歇尔·泰勒表示，
虽然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尊重人权又或是基本自由，但是中国拒绝采取行动，并且拒绝了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克里姆林宫星期四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以及星期二访问俄罗斯，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个是自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势以来，莫迪首次访问俄罗斯。 伊朗民众在7月5号星期五开始进行第二轮的决选投票，将会选出接替上个月在直升机失事当中是丧生的已故总统莱西的继任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请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去分析一下，从一党到一个人习近平是怎样登上专制的疯癫。此外，我们亦都会讲到马来西亚513事件遭遇历史洪流埋没，华裔导演誓言拍电影去拒绝遗忘。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海警扣押违规的台湾渔船，分析说中国未来恐怕会软硬兼施，强化针对台湾法律战论述。中国海警星期三7月3号表示，前一日遭扣押的台湾渔船违反中方的休渔期规定及抵拖网等禁令，并指控台湾海巡船只干扰它的正常执法。对此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虽然是台湾渔民越界违规在先，但中国以不成比例的阵仗扣押台湾渔船，此有备而来，恐怕意在强化针对台海的法律战论述，巩固他拥有台湾主权的声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星期三发布的书面声明，福建海警星期二夜间在泉州近海登检，查扣一艘非法捕捞的澎湖籍渔船，该渔船违反复季休渔规定，在抵拖网禁渔区线内是违规拖网作业，而且是使用的网具远少于是国家规定的最少网目尺寸，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以及是生态环境。刘德军强调，期间台有关船只是试图干扰正常執法，福建海警是依法予以警告驅離。台湾海巡署副署长谢庆钦在当日亦都召开了记者会，表示澎湖籍渔船大进满88号前一日在金门廖罗港东北东方 23.7 海里是捉到福建海警扣押之后，已经被带回福建泉州围头港。船上边总共系有两名台湾籍、三名印尼籍嘅人员。海巡署当时曾经先后调派系三艘舰艇迟缓，不过因为深入中方嘅领海基线里边，为咗避免升高冲突，停止紧追。佢话呢一次嘅事发地点确实系响中方水域里边，台湾限制水域外，而且是非属海巡署常态执法，亦系护渔水域。
大船被登检位置距离中国近江。
谢庆钦在记者会上表示，大满骏号的船只是被登检位置距离中国晋江探湖镇是 11.2 海里，距离陆方领海基线是 2.8 海里，位于是陆方领海内，而且目前为中国复季休渔期间，后续将会由陆委会渔业处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宗事件，并且应该是迅速说明理由，依程序放船放任。谢庆钦强调，中国的海警三号令在6月中旬生效之后，今年异于以往，复季休渔期间全面强势执法。中国海警早前已经在钓鱼岛附近骚扰过日本渔船，他援引发布的案例统计称，中国自5月1号开展是复季休渔期以来，已经是驱离了外籍渔船138艘次，登检14艘次，查扣一船10人。根据台湾海巡署的统计，2003至2007年的期间，总共有17艘的澎湖籍渔船遭到中国以越界为由登船检查并且扣押，其中11艘在缴清罚款之后的两日内即予释放，而另外6艘现场协议由台湾海巡护航返回。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澎湖渔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之初确实是引发渔民的恐慌，但是大进满88号若然已经确认违规事实，就应该承担罚则。他说他是希望中方这次只是单纯执法，物激化成棘手的政治争端。他还说每一艘渔船都有他熟悉的作业方式和水域，部分的渔民为了生计趁着中国的复渔季 是前去捕鱼，或者是利之所在引发了他们铤而走险，亦都或者持住是被捉是顶多是罚款的心态。他亦都感叹话，两岸关系恶化之后，中国执法手段渐趋强硬，令到以往的模糊空间不复存在。他呼吁台湾渔民切勿再心存侥幸，冒险挑战中国的法令。台媒联合报星期三亦都援引金门地方人士的讲话，近期两岸关系敏感，金鱼渔船都会接待在台湾水域里面不敢越界，而且中国渔船在他们5月到8月15号之间的复渔季亦都不敢出海，因此海面上的任何船只都是备受中国海警的关注。揭中认为大进满88号遭到扣押，即是中方延续他们法律战的最新手段，尤其是中方大阵仗地出动这么多艘的海警船，虽然是有备而来，大进满88号后续恐怕是依中国法律被处以罚款，甚至是3年以下的刑责，来呈现中方对台湾渔船行使司法管辖权的正当性。
以往他基本上对台湾渔船有点不闻不问，现在就是
对美国
之后
表示，以往中国对台湾渔船
有
啲不闻不问，现时台湾渔船的特殊地位是冇咗，如果在他们的领海范围内就回归他们的国内法，视同一般大陆渔船来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他亦都可以不断在相关的水域对台湾的渔民渔船行使执法权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建立亦都有助于他对台湾海峡法律战的诉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过了半个世纪的政治杀戮灾难，要在讲求稳定的社会中重新被提起引发关注，从来都不容易。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导演却带着天真排除万难拍摄《五月雪》，将1969年5月13号发生的白色恐怖搬上银幕，而且更加奇迹地成功通过电影检查，将会在今个月7月份在该国上映，令到这段黑暗的历史重见天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发生于1969年的513事件，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讲都是一件悲痛的事情。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马来西亚联邦反对势力在该年1969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选举中获得到 50.9% 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民阵线的前身。反对党在当年的5月11号进入首都吉隆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一些毛统的激进党员感到愤怒，举行反示威。5月13号两派人马在街头短兵相接，最终演变成流血大暴动。当时的首相东古阿都拉曼在5月15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其后政府官方解释事件主因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所致，当时各个族裔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但部分华人却认为这次事件是马来人针对华人所展开的屠杀行动。这次血腥的种族冲突导致多人死亡和受伤，在华人占多数的地区，华人死伤人数远高过马来人。事件随着岁月消逝而渐渐淡忘，此后该国的大选期间亦都偶有政治人物提醒选民要在投票时小心选择候选人，避免513事件的重演。对于在513事件逝去的无辜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境况，马来西亚社会上多年来亦都有学者、社会工作者在默默耕耘研究和关怀，希望贡献一分微薄的力量，但他们被重新关注，让社会正视讨论，甚至让国际社会去重新认识这件事件，始终还是要等待到一位充满天真的华裔导演张吉安的出现。这位人生历程充满传奇的导演分享，他这次拍摄得奖的《五月雪》本身就是希望国民拒绝遗忘，只有这样才能够陪伴国家一起去成长。张吉安导演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专访的微微到来，他怎样在年轻时参与社会抗争运动，以至偶然发现了513事件的乱葬岗之后，一直坚持等待死难者家属用电影的方式去诉说他们的故事。 細看呢一位導演嘅人生歷程並唔一帆風順，喺修讀咗電影專業之後，等待17年咁耐，先至有機會讓佢發揮知識所長，開始拍攝電影生涯。當中經歷咗失業、遭遇汽油彈襲擊等不為人知嘅惶恐嘅一面。呢位快將50歲嘅導演首先對記者回顧話：喺佢年青畢業之後，佢從事嘅係記者實地調查、社區關懷同埋電台主持等工作。喺呢段期間，佢累積咗相關經驗，使到佢日後機緣來到嘅時候，可以將呢啲知識融會貫通地呈現喺電影嘅表達手法中。首先，張吉安係咁樣講噶。
所以前面嘅累積就變成了我後來發掘到這些我做的一些田野調查跟做的社區收集的這些文史資料，它其實好像沒有白費。它就变成我在写剧本的时候，
所以前面的累积就变成了我后来的发觉到这些我做的一些田野调查和社区收集的这些文史资料，它其实好像没有白费，它就变成了我所写的剧本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写社区，我在写一些边缘的一些人物，比如说那种所谓的边缘人物，比如说老人家的故事，或者是一些社区，又或者是一些在社会当中被遗忘一些边缘的群体，这些都不是我去想象出来的。
一般外界认为张吉安的成名和讲述马来西亚的513事件的五月雪影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早在五月雪上演和获奖之前，他已经在2017年首次拍摄同样讲述513事件的社会性题材短片《二山》。这一次尝试为他带来了任职电台工作中的管理层不满，认为他触碰到国家红线，对他提出警告，导致最后他辞退工作。是什么促使这位导演这么执着非要拍摄513事件题材不可呢？张吉安亦说了认识这段历史伤痕的始末，诉说家中自小就认识到妈妈每逢大选前就会着意叮嘱购买囤积粮食，害怕事件从而面临戒严。最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在2009年4月因为参与一间麻风病院的文物资料保存工作的时候，一位老院民告诉他后山的位置正好就是513事件的乱葬岗，从此触动他心灵深深之处。张吉安继续说，
那当时我们很意外，怎么会有一个乱葬岗的，然后一看，然后看那个日期，看了那个墓碑上面的一些字眼，就知道原来这就是武夷山事件的乱葬岗。但是问题是
当时我们是很意外，怎会有一个乱葬岗，然后一看，然后看下那个的日期，看到那个墓碑上面的一些字眼，原来这个就是513事件的乱葬岗。但是问题是因为马来西亚513事件到现时，政府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正视这段的历史，但是民间其实有很多个学者，很多好像做文史的，好像我们做这种的贴表的，大家都各自在普通社区在做，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我们都在等待着这个每日有得做几多就做几多，因为这些老人家也都慢慢地老去，甚至是离开了。
自此之后的10多年里面，张吉安在每逢513事件周年悼念日的前后，都会静悄悄地守候在这些无名的乱葬岗的山头，希望亲自说服低调前来拜祭无名墓碑的受害者亲属，让他们讲出受害家人遭受杀害事件的始末，为他们记录历史。他自认那种天真的想法却被现实泼了几盆冷水，因为大多数受害者家属年事已高，即使愿意受访，亦都不愿意面对镜头，害怕白色恐怖重现。在2023年的五月雪入选第80届威尼斯影展平衡单元威尼斯日国际竞赛，并举行世界首映。同年该片亦都被选为2023年的台北金马影展开幕影片，于第60届金马奖入围9项的提名。在今年2024年，该片更加夺得第4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华语组火鸟大奖的最佳电影。张吉安谦虚地说，他们制片的组人员冲出马来西亚到国外，将影片推销到世界各地，目的简单不过，就是希望外国观众知道马来西亚在55年前曾经发生过 这个杀戮事件。张吉安继续说，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议题被提起，哪怕只是被提起，或者是被人家写的文章里面外国人，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议题它就不会消失。我们很怕这个议题它从此就慢慢，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议题被提起，哪怕只是被提起，或者是被人家是写文章外国人。
有关这一篇的报道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习近平不延续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建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地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在中国属于特殊禁区，但在国际上一般有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两度公开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公开在外交场合以独裁者去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普遍的共识，就是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将会一去不复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军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执掌权力十年左右的邓小平，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亦都是连续任职两届总书记之后退了下来，造成中共领袖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限制个人独裁的重大政治共识。胡平说，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甚至出现了民主推荐的制度。他说他们看到这个是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
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那么你如果是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个你们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
胡平说，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了一种制度。如果最高领导人都是透过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那你的权力就肯定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他说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亦都使到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就是跟着一起是撤销，亦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这样一来，习近平一上位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元老亦就是推举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无视当时尚有影响力的党政分开原则，建起各种小组，并且自任组长，以小组治国，相当于架空国务院很多机构。此外，王立军事件和令计划疑似车祸更为习近平发动反贪运动提供机会。随着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倒台，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民主推荐亦就不了了之，为习近平扫除了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习近平称胡温执政时代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是弊端，因此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胡平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存在专制独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权分治其实有助于压制他内在的极权冲动和倾向。他说，中共体制原本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好像胡温时代的那种九龙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起飞发展最快的就是胡温这十年，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所谓效率不显的不折腾，完全不同于后来习近平时代的运动治国带来的后患无穷。正是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状况，才逼出了民主推荐这种方式。胡平说，如果当时胡锦涛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就断然不会出现民主推荐这种的形式。
民主推荐这个方法多少给公共上层的权力运作提供了一种带有民主色彩的一种程序。
胡平说，民主推荐是继续推进下去，未必不可能使到中国的高层政治是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变，但习近平上台就将这种可能性完全阻断。2018年的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习近平改变中共体制的决定性的步骤。 習近平點解或者點樣說服黨內高層接受佢嘅決定，令到全黨接受一個係毛澤東式嘅強人政治再度出現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專訪胡平嘅節錄嘅報導。
在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了。